恩典歌星。第五部，领受他丰盛修复。第十八章，领受神的多倍修复。自从在梦中听到主对我说，恩典革新已经到来，已经过去近15年的时间，那还是在2001年，我依然记得当时心想，是的，主，我知道他会来。他随即说，不，他已经到来。他补充道，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当我在梦中听到主这么说，我知道他在引用耶利米书23:4。随后他授意给我的灵，让我揭示了要传讲的信息，关于恩典革新当下的话语，也在耶利米书23中。在恩典革新中，神要亲自设立传讲恩典福音的牧人，他们带着权柄，将安全感、肯定、确信和把握传授给听者，让他们不再被恐惧或沮丧压制。如果你浪费了许多年的时间活在怀疑、恐惧和抑郁里，神正要在这恩典革新中修复给你那些流失的岁月。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入本书的最后一个关键，我等不及要让你看到主要如何在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修复。在恩典革新中，神要亲自设立传讲恩典福音的牧人，他们带着权柄，将安全感、肯定、确信和把握传授给听者。神修复的法则，当主修复，他所给的永远比你失去的更多或更好。无论仇敌从你身上偷走了什么，我们要相信主必修复给我们120%。为什么是120%呢？因为是基于利未记第5:6中赎千计的赔偿法则。利未记第6说，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使人交付他的，或使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使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1/5。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利未记6:4-5。这里我们看到神详尽地说明了一个人应对他所伤害之人做出的赔偿或修复。注意这个法则声明，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1/5，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被抢夺、欺压或偷窃之物的全部价值再加上1/5，那就是原物价值的120%。这还是在摩西律法下的归还法则。那么我们在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更美之约，参考希伯来书8:6中，恩典新约下岂不能期待更多的修复吗？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将是120%的修复，甚至更多。注意，这人要在他献赎千计的那一天带上补偿。赎千计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之事的写照，他成为我们的替代，替我们所有的罪愆受了审判，好叫我们能白白领受神的每个祝福，包括修复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接受基督成为你的赎千计，神多倍的修复就要来临。如果仇敌偷走或骗取了你最好的岁月，那么神要赐给你比过去更多更好的岁月，他要补还那些年蝗虫所吃的，超越你所能想象。你最好的日子就在前头，你最好的日子就在前头，补还蝗虫所吃的一切。约珥书2:25-26中包含了这个美丽的应许，我希望你亲自读一读。我差遣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你们必吃得饱足。赞美耶和华你们神的名，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我的百姓不致羞愧直到永远。约珥书2:25-26和合本修订版。我们的主耶稣能修复给你最宝贵的，就是你所失去的人生岁月，那些年蝗虫所吃的，神能超自然地修复给你。在恐惧、怀疑、 忧虑、愧疚、定罪、引证和最终度过的每分每秒，加起来就是你被偷窃的那些年。但今天我给你带来好消息，因着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可以相信自己能得到完全彻底的修复，相信神要把你所错过和浪费的时光都赎回给你。因着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可以相信自己能得到完全彻底的修复，相信神要把你所错过和浪费的时光都赎回给你。让我与你分享这个关于神修复的非凡见证，它来自住在西弗尼亚州的弟兄克拉伦斯。我是个瘾君子有十年了，每天都注射鸦片，虽然我知道这个瘾正在摧毁我，我却不想停止。但两年前，我的天父阿爸通过把我安置在一所中途之家，将我从这个瘾症中拯救出来。我被困在那里，无法离开，无法找人来接我。而神不仅挪走了我的毒瘾，同时还挪走了我的烟瘾。我在中途之家期间，听过许多恩典传道人的讲道，但结果总是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我母亲叫我听平约瑟，一开始我很抵触，不相信一个新加坡人能对神的恩典说些什么。哦，我错得离谱。新加坡差派了一个宣教士来美国，赞美主。通过屏幕师的信息，我明白了耶稣的十架完工，也在其中安息下来。我也明白了定罪感会杀死人，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全部的定罪。明白的瞬间，我发现了一个关键，神是我的阿爸，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美物都属于我。如今我在经营一项成功的艺术生意，业绩突飞猛进。我和妻子拥有一栋房子，她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另外，我上一段婚姻中的女儿也修复了与我的关系。过去十年我都不被允许见她，而现在她周末都跟我在一起。想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的阿爸这么迅速地补还了我所失去的那些岁月。他不仅修复了我的生命，也修复了我对他的心思意念。这与我过去是伪君子，无家可归，在毒贩房里吃残羹冷炙的日子，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得释放，经历失落岁月的修复。恩典革新是修复的革新。当这位宝贵的弟兄接受我们主的恩典后，他迷失在瘾症中的那些年，神都修复给他。同样的，你那些是迷失在律法主义、基督宗教和旧约方式的干涸旷野的日子，都会得到修复。你不需活在律法主义的枷锁中。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36节。你不需活在律法主义的枷锁中。什么真理是有能力释放我们的呢？记着，我们的主是在对犹太人说话，所以你们必晓得真理，不可能指旧约的律法的旧约，因为犹太人从小学习这些早就精通了，知道并尝试遵行律法以赚取公义，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所寻求的自由，事实上还成为他们无法承受的重轭。要明白这真理指的是什么，我要带你看《使徒行传》第15章，在耶路撒冷会议中的争论，对外邦的信徒应该施行律法旧约的哪一部分。来看彼得说了什么，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使徒行传15章8到11节。我们能从这段经文中有许多发现，让我们先来看。当彼得说神赐给外邦信徒圣灵，和他赐给犹太信徒是一样的时，彼得指的是什么？彼得指的是他在哥尼流家讲道，圣灵降在 听他讲这些话的所有外邦人身上，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参考使徒行传10:43-44。注意，圣灵何时降下？当彼得说凡信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当在场的外邦人单单相信主耶稣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便被圣灵充满了。和彼得一同在场的犹太信徒诧异地看到圣灵的恩赐第一次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他们甚至看到外邦人能像他们一样领受圣灵。参考使徒行传10:45-46。对于见证这些的初期教会犹太人信徒，这是一个史无前例难以想象的场面，因为在旧约律法中，外邦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参考使徒行传10:28。在使徒行传第11章，当彼得后来被犹太人批评怎么可以进入外邦人的家给他们讲道时，他与他们分享了他的异象。在这个异象中，天上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当他告诉他们圣灵是如何降在外邦人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参考使徒行传11:9-15。犹太人信徒才承认神也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参考使徒行传11:18。注意，虽然彼得自己在哥尼流家讲道时没有提到悔改这个词，但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无疑被看作是神赐给他们悔改得生命。心借着信被洁净，这引出我的下一点。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中，彼得说外邦人的信徒的心是如何被洁净的，是借着他们的认罪还是借着信？是借着信。参考使徒行传15:9。外邦人听到彼得传讲罪得赦免，相信了福音，他们心就借着信被洁净了，不是借着行为，乃是借着对基督的信心。他们的心因他们信的正确而被洁净，他们相信那些信主的人罪得赦免，并且称为神的义。你看到吗？今天我们如何称义？我们的心如何得洁净？借着对我们主十架完工的信心。今天我们如何称义？我们的心如何得洁净？是借着对我们主十架完工的信心。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说心里洁净的人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神。马太福音5:8，中文标准译本。现在你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了。谁是心里洁净的人？那些心借着信被洁净的人。阿们。我们就该如此已经洁净，所以不要让任何人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告诉你一个人如何才能心里洁净。人们会把自己的各种理念添加进去，告诉你要拥有一颗洁净的心，你需要做这做那。结果你会想，如果无法完成他们所列出的做事清单，你的心就不洁净了。你看到人的想法可以有多危险吗？就那样，宝贵的信徒就被笼罩在恐惧中，担心自己若不足够努力做些事以保持心理洁净，他们就将失去救恩，结果见不到主的面。修复始于安息。还是个年轻信徒的时候，我对于马太福音5:8真的很挣扎。这是在主打开我的眼睛明白恩典福音之前，我真心想在主面前有一颗清心。而根据我所听到的教导，我认为必须每天不断认罪才能保持心理洁净，所以我不断尝试认我所有的罪，但我越努力越感到受压制，我感觉自己似乎总是认罪不够，无法保持清心。但是赞美主，他向我显明根据他话语的权威，而不是人传统的不确定。我们的心是借着对我们主耶稣的信心而得洁净。哈利路亚。现在让我们回去看使徒彼得说的话，他在耶路撒冷会议中说神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我们他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使徒行传15:9-10。我告诉你， 彼得所形容的那不能负的恶就是旧约律法。有人会争辩说，这里的恶指的只是割礼这样的仪文律法，但你觉得这样说合理吗？犹太男性会在他们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那时他们还不可能对律法有意识。既然这条律法适用在男婴身上，为什么使徒彼得把割礼形容成他们和他们的父亲所不能承受的东西？显然他所指的恶不是割礼这个仪文律法，他所指的恶是律法的恶，他沉重到难以承受。当我们的主讲到这点时，他说这是人无法达到的标准。为此主告诉所有在律法重恶之下的犹太人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的朋友，那才是恩典福音。不要再试图通过摩西律法来称义了，你是因信称义的。主耶稣对你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注意，修复这个词以安息开头，英文的修复为 restoration， 安息为 rest。 当你在他恩典和完工中安息，你必领受属于你的修复。当你在他恩典和完工中安息，你必领受属于你的修复。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继续被那压垮人的摩西律法所捆绑呢？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不完全明白我们主耶稣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不明白新约讲的是什么。我们即将深入讲解一些内容，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深奥，但请跟着我们走。我相信当你的眼睛被打开，明白我即将分享的这些真理，你将大大的蒙福。当我们的主站在拿撒勒的会堂中，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翻到以下这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请留心注意我们的主接下来做了什么。圣经记载，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主做了什么，他把书卷起来。为什么这个动作很重要呢？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把书卷起来，你就很难明白神的话语。至于甚至一些备受尊崇的圣经学者、博学多才的神学家，也无法完全理解我们主把书卷起来的原因。结果他们对恩典福音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使徒保罗会与这样的传道人感同身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耶稣前，律法的帕子也蒙蔽了他的眼睛，因此他也无法看到和明白神的恩典。他满怀诚恳，却迫害那些相信恩典福音的人。事实上，保罗是如此热心，圣经记载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使徒行传八章三节。亲身经历过这段被蒙蔽的日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中形容了当时的状况。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是当这帕子从保罗的心上一被挪开，神就将恩典福音托付给他。是的，神将这声名狼藉、狂热的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变成了他恩典福音传道人中的冠军。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曾对恩典福音最嗤之以鼻的人成为恩典革新最伟大的传道人，别觉得奇怪。让我们回到我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读完我们之前引用的那段经文后，便把以赛亚书卷起？要明白这一点，你必须看看他所引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以赛亚书61:2。注意，一个逗号分开了耶和华的恩年，一个逗号分开了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在这个逗号处，我们的主把以赛亚书卷起，他没有继续读出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正站在拿撒勒读那些经文的他，是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记得他后来说了什么？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的主耶稣在教导我们，我们如何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恩典时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我们在恩典的体系下，恩年不是从1月到12月的日历年，它指的是我们所处的体系、时代和季节。我们不在报仇的日子那时代中，那一天会来，而我们的主会再回来，解救以色列脱离完全的毁灭，并审判地球。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在神报仇的日子那时代中。这里恩的希腊文单词意思是最蒙福的时光，神的拯救和白白而来的恩惠大大的涌现。赞美神，我们依然在这恩典的季节，我们依然在恩典体系下的恩年。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和传讲必须以我们所身处的体系为依据。如果我活在旧约时代，我会是一个十诫和各种会幕宗教仪式的传道人和辩护人，但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也没有。我们活在恩年，我们主的恩年，它已经持续2000年。神的话语如此富有深意，一个逗号便代表了2000年的分割，这是不是太奇妙？所以当你研读神的话语，必须联系上下文来读，了解这节经文写给谁。而且如果如我们刚看到的，按着正义分解经文，像我们主耶稣在拿撒勒所做的。有人控告传讲恩典的人，说他们精挑细选适合自己信息的经文等等。你难道是说我们的主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是精挑细选经文吗？我不这么认为。神的话语是前后一致，非常精确的，就像一个熟练使用手术刀的外科大夫。教导神话语的人必须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并且按着正义分解。我们刚刚见证到我们的主是如何的精确，他报告了恩年后就把书卷起。我们的主是无视经文的前后关联吗？绝对没有。事实上，他看到体系背后更大的关联，所以就在那精确的一刻宣告了以赛亚的预言正在被成就，恩典的时代来了。不幸的是，许多人把所有体系的背后关联和新旧约全都掺杂在一起，他们把律法和恩典的体系混为一谈，用新约来混乱旧约，结果就是混淆的神学。他们传讲恩典，也传讲律法；他们传讲新约真理，也传讲旧约真理；他们传讲因信称义，也传讲因行为称义；他们传讲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但又说只有当你认罪才能得宽恕。他们把那些明确适用于以色列民的经文直接运用到今日的教会。他们传讲一位无条件爱我们的天父，但也传讲一位愤怒、沮丧和失望的神。他们所谓的平衡，实际上却是混淆，使所有听到的人困惑。学会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亲爱的读者，神不是一位精神分裂的神，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并没有一位旧约的神，又有一位新约的神。神只有一位，他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体系和约来对我们说话。你不能轻易地把旧约律法体系中所记载或说过的话直接运用在今天的新约信徒身上。 同样的，你也不能把耶稣十字架之前所记载和说过的话运用到今天的新约信徒身上。你能从那些经文中学到并吸收一些原则吗？当然可以，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你可以从所有的经文中总结出指导原则，但你需要有分辨力，按着正义分解圣经。正如使徒保罗对他年轻的学徒提摩太所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15。当你学会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我相信你会开始看到他的恩典、他的爱和他的保障涌入你生命的每个部分。让我与你来分享一个有关修复的宝贵见证，是伊利诺伊州的瓦莱利发给我们的。我在差不多20年前成为信徒，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尽管已得救恩，我还是感觉有些不对劲，自己反复被查出癌症，总共4次了。在上次癌症复发后，我在电视上看到平约瑟牧师，并订购了他的书。我记得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所有的罪都已经被宽恕了。那之前我被教导说每次犯罪都必须悔改才能得到神的宽恕。我还学到神不是看我的行为来接纳我、爱我或祝福我，而是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这些真理带给我身心灵多么深的祝福。今天我成为这个事工的伙伴，拥有屏幕师的所有教导资源，时刻默念他们。如今我与主同行的道路奇妙无比，我不再感觉定罪和愧疚，也不再活在恐惧中。我得到启示，明白了基督对我的爱，也与他有了一份亲密的关系。借着神的帮助，我的财务状况也得到改善。我56岁了，现在有了我第一个家。除此之外，癌症完全消失，我见证了家人得拯救，现在享受着与家人更好的关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屏幕师的事工如何祝福了我的生活，它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眼睛，被打开了，看到神的恩典。我永远都不要再回到旧有的信念和思考方式了。瓦莱利，谢谢你分享了你充满大能的信心之旅，这是不是很奇妙？当瓦莱利开始学会如何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语，他便开始在生命的几乎每个层面都经历到神丰盛的修复，其中包括与主的亲密关系、身体健康的修复和蒙福的家庭关系。这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因为传讲恩典福音就是为了帮助和提升神宝贵的子民，每时每刻在全世界都有一个生命、一段婚姻、一个家庭经历恩典的革新。我深感荣幸和感恩，能够成为恩典革新中的一份子。一切尊贵、荣耀和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